It's amazing what great voices.
这美好的歌声能把这个篮球体育馆变成崇拜圣灵启发的场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谢谢唱诗班的才能，把圣灵带进这个场馆里。各位弟兄姐妹，维克森姐妹也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须知众灵皆自由》，由林恩·霍普金指挥。 密雪儿·欧古担任司琴，之后由小约翰·霍顿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罗斯玛丽·威克森姐妹，于2010年4月3日星期六的总会大会上，经支持为第12任总会初级会会长。她在盐湖城长大，后来就读犹他州立大学。 毕业于初等教育学系，她和魏克森弟兄育有6名子女，还有7名孙子女。她曾在总会初级会理事会和总会女青年理事会服务，并在其丈夫担任南华盛顿特区传道部会长时与其一同服务。她不仅爱她的孙子女。 更把每周日晚间的家庭聚餐视为一周最美好的时光，为各位姐妹请。I
am grateful to.
我很感谢能来到犹他州洛干的犹他州立大学。我要亲自感谢站在我后面的唱诗班，西蒙会长，你说的没错。 他们确实为这美丽的篮球馆增添了许多灵性的氛围。感谢你们那令人动容的演出。当我和我先生杰克今晚开车通过萨丁峡谷，到达这座山谷的时候，就某些方面来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家一样。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在许多年前的一个美丽秋天，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将我们所有的家当都装进车里。 准备出发去学校，我们的母亲要在我们一起去洛干上犹他州立大学。我们看过这座美丽校园的照片，有些照片里的树长得斜斜的，就像这样。有人跟我们说，洛干没什么风，那里的树天生就长这样。不管怎么说。 我们就是非常兴奋，我们将自己的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还有要储藏在橱柜里的食物，通通塞进车里。东西多到几乎都看不到窗外了。当车子开进山谷的时候，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等不及要迎接未来的冒险奇遇。到了校园后，看着学生们从车上卸下自己的行李，搬进宿舍和公寓，在场的每个人都。 都可以感受到空气中洋溢着兴奋的情绪，这是我和妹妹第一次离家外宿。当我们将衣服挂进衣柜里，并开始整理房间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了自主权。我们在墙上挂了两张海报，其中一张写着“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另一张海报是我们哥哥送的，上面写着“沾酒的唇”。 我不清静。清空车上的东西以后，我们就站在摩恩馆前的人行道上，手中握着最后几件从后座拿出来的东西。我们站在那里，怀里抱着水蜜桃罐头，跟母亲挥手道别。看着她开车离开，我们这才从幻想回到现实生活。 我们转头看彼此，眼泪从我们的脸颊上滑落。我们惊觉地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们曾经以为刺激有趣的事，现在看来是这么的可怕、吓人？”当时的我并不晓得，在未来几年的校园生活中，我将会做出影响我往后人生的决定。 就是在这里，我发现我有自己的信仰，并且面临到要捍卫自己信仰的情况。我结交到毕生的好友， 我的祈祷变得更加真诚，我的见证开始茁壮，我学到维护自己的标准，以及让自己在学业和灵性上进步，都是个人的选择。我到底是谁？在这些年当中，我有时候会感到挫败，不过偶尔也会获得希望和成功。我当时真的深受思乡之苦，从想家到可以快乐的独立自主，是成长的一项过程。我就像摩尔门经理的艾蒙和他的弟兄一样，同时经历着忧伤、痛苦和旁人无法领会的快乐。如今，我明白自己当时必须离开温暖的家，才能成长并学习这些人生课题。难怪这座校园、这所大学以及这座凯西山谷对我来说如此美丽。因为就是在这里，我开始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救主。在你的生命中，你曾寻求了解、寻求认识什么？你又在哪里学到这些事情呢？我今晚的演讲主题是关于寻求了解。当我们离开天父的面前，离开前生温暖的家，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要学习并接受考验。如今，我们会在今生发现自己问说：我做了什么？我们正走在今生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实行天父的计划，即救恩计划、圆满的福音，也就是幸福计划。约瑟·斯密曾说，救恩计划是上天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我们曾一度以为冒险有趣的城市经历，有时候可能会让人感到恐怖与胆怯，而且挑战十足。帷幕让我们忘记自己曾经知道的事。现在我们除了凭信心而行，还要知道只要有主的帮助，我们可以逐渐记起自己曾经知道的事。天父非常爱我们，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他还要我们变得像他一样。现在我们正在重新学习自己对他的了解有多少。百翰扬曾说过，你们都很熟悉父神，你们都与他熟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前生都曾住在他的屋宇，和他同住多年。而如今你们正在这世上努力认识他。事实上，你们只不过忘了从前知道的事而已。虽然我们那时候认识神，但是在这里只有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逐渐认识他。在探索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他说，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四周托着你们。阿尔玛寻求认识救主，然后在摩尔门水流教导众人。他教导他们，向他们宣讲悔改、救赎和对主的信心。那些人就是在那里立下洗礼的圣约，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而得到永生。他们在信心中茁壮，他们学会遵守安息日，他们学会用自己的双手劳作过活，而且他们确实正直地走在神前，按照个人的需要和需求，在属灵与属事上彼此分享。我们接着念，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在摩尔门，是的，在摩尔门水流边，在摩尔门水流附近的树林中进行的，是的，摩尔门地、摩尔门水流、摩尔门树林，这些地方在那些认识他们救赎主之人的眼中是多么美丽。为什么这节经文要透过四周的景物将我们引到摩尔门水流呢？ 这些描述让我们对摩尔门水流那个地方有什么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正视自己四周的景物，看看在我们寻求认识救赎主的时候，这些景物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就是时候了。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现在就是找出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认识你的救赎主。你的摩尔门水流在哪里呢？在你眼中那地方有多美丽？你也许想要问问自己这四个问题，来找出这个美丽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我要如何认识圣灵的影响力？一位男青年在他小的时候有过一段经历，当时的他非常小，还不到三岁。他被一个家庭收养，那个家庭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他的生长环境在他被收养之后彻底改变了，他离开自己位于东欧的家，来到美国东部。这块土地上有新的家庭、新的语言、新的感觉。他的新家庭会在礼拜天带他到托儿班，他就是在教会那沿着走廊走到底的托儿班教室里感受到圣灵。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爱，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圣灵。他现在已经是名青少年了，不过他偶尔会走到走廊尽头处的那间托儿班教室，听听里头传出来的声音，看看那里的摆设，以及感受他曾经在那里感受到的圣灵。这个孩子就是在那间托儿班教室里认识圣灵，在他眼中这间教室是何等美丽。摩尔门告诉我们，由于温顺与谦卑的心才带来圣灵的眷顾，这位保惠师使人充满希望和完全的爱。摩尔门描述的正是救主所描述的，你将接受我的灵及圣灵以及保惠师，他将教你国度中令人平安的事。我们在阿尔玛书中知道摩赛亚的儿子们如何认识圣灵，经文上说他们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进食，然后他们出去做教导。这些平凡的年轻人之所以有无比的勇气，是由于他们拥有圣灵的帮助以及想知道神的话的渴望。艾蒙说，那灵的一部分住在我心中，按照我对神的信心和愿望赐给我知识和力量。拉摩纳的父亲透过亚伦的教导而感受到圣灵，他说，只要能得到这宝贵的快乐，我愿放弃所有的一切。是的，我愿意放弃我的王国。拉摩纳和他父亲在接受救恩计划教导的时候都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今日的传教士充满着圣灵的影响力，他们在全世界教导相同的信息。我要问问那些曾经传过教的人，当你们站出来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性做见证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股圣灵的力量吗？有位传教士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说，我很害怕返乡，如果我结束传教后无法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圣灵感觉怎么办？我告诉他，只要你邀请圣灵进入你的心中，并且保持配称，他就会一直与你同在。第二个问题，我要如何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克雷顿·柯丁森长老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在2004年6月百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祈祷会中谈到，他为了知道摩尔门经是否是真实的曾做了一个决定。他从百汉阳大学毕业后获得了奖学金，供他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就读。当时的他做了这样的结论，他根本不确定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到那时候为止，他已经读过摩尔门经七次了，每读完一次他都会跪下来祈祷， 求神告诉他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在他思考自己为何没有获得答案的同时，他意识到之前虽然读过摩尔门经七遍，但每一遍都将他视为父母、百汉阳大学的教师、传道部会长或福音进修班教师所指派的功课。他的目标就只是读完整本书而已。但这一次，他自己迫切地想知道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一直到他生命中的这一刻为止，他都让自己对教会的许多教义保持信心，并且信任自己的父母，因为他知道他们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他信任他们。但最后，当他抵达牛津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迫切地想知道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牛津大学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他住在一栋建于1410年的建筑物里。他形容那栋建筑物看起来典雅美丽，住起来却很不舒服。建筑工人在房间的石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放入暖炉。他决定每天晚上播出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专门研读摩尔门经，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敢不敢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件事，因为他修习的是应用经济学，课业非常的繁重。他打算在2年以内完成学业，但大部分的人花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每天都播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但是他做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他在暖炉边的椅子旁跪下，开口祷告。他告诉神，他非常想知道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他还告诉神，如果他向他显明这部书是真的，那么他愿意奉献一生来建立他的国度。他也告诉主，如果他不是真实的，他也需要有明确的答案，好让他能穷一生之力去探索哪些事才是真实的。然后他坐在椅子上阅读摩尔门经的第一页，读到页尾的时候便停下来思考刚刚阅读的那一页内容，然后问自己，这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冒牌货所写的，还是真的出自神的先知之手？这本书对于我的人生有何意义？然后他放下书本，跪下来祈祷，再次开口求问神，请告诉我这是不是一本真实的书。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拿起书本翻开它，继续往下阅读，在页尾的地方再度停下来，重复相同的事。他在牛津大学皇后学院那寒冷潮湿的房间里，每天晚上花1个小时这样做，夜复一夜。有一天晚上，他出声祈祷，然后坐在椅子上打开书本，当时他已经读到尼腓二书最后几章了。突然间，一股美好、温暖、充满爱的圣灵感觉翩然降临，围绕着他，渗透他的灵魂，使他笼罩在一片爱的氛围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拥有那样的感受。他开始哭泣，泪水不停地涌出。透过泪光凝视摩尔门经里的字句，他可以了解到这些字句里确实蕴含着真理。在那之前，他不敢奢望自己会了解这件事。他看见了永恒的荣光，看见神视他为他的众子之一，为他预备的一切。他想要一直哭下去。那股圣灵的感觉在他身边停留了1整个小时。后来每一个晚上，只要他在房间里祈祷，坐在暖炉旁阅读摩尔门经，情形都是如此。那相同的圣灵感觉总是会回来。他彻底改变了他的心，他的人生。如今他回顾当初内心的挣扎，说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在应付课业之余，每天花1小时探究摩尔门经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说，在自己接受的所有教育里， 那是他所获得最有用的一项知识。现在他非常喜欢回牛津，他说牛津那里的人多半是学生，不然就是来参观当地大学美丽校园的观光客。但是他不一样，他喜欢回牛津的理由是因为那是个神圣的地方，而且他可以一边看着自己以前房间的窗户，一边想，我就是在那里学习到耶稣是基督，他是我活着的救赎主，而且约瑟斯密是复兴这真实教会的先知。柯丁森长老对百翰扬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学生说，你们当中某些人可能在来到瑞克斯堡之前早就已经知道这是神的教会，但是如果你们还有人靠着其他人的见证而活，我邀请你们每天安排一小时的时间自己探索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因为这样做会改变你们的心，就像他已经改变了我的心一样。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读到，你们查考经文，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布斯哈芬长老说过，我们若想要永生就能够得永生，但唯有当我们不再想要任何其他事物时，我们才能得到永生。寻求了解真理绝不可能不劳而获，我们付出的越多，得到的酬赏也越大。摩罗乃说，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第三个问题，我如何能得知天父为我拟定的个人计划？我们每个人在回到天父面前的旅程中都必须不断做决定。他赐给我们的是幸福计划。约瑟·斯密说，幸福是我们生存的目标和目的。天父希望我们快乐。我们每个人对人生的规划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的天分、个性、外在与心智各异。神赐予我们某些特质，而其他大部分的则来自于个人纪律。我们对幸福的渴望可以克服自身的缺陷与弱点。让我举个例子，一名就读国小二年级的女孩被诊断出罹患了视觉记忆学习障碍。校内的心理医生说，因为她缺乏记忆的能力，所以她的成绩在班上始终都会是垫底的。这女孩的父母没有将她在记忆方面的障碍告诉她。这名女孩为了想在学校表现出色的这个念头，非常努力的学习，只为了达成其他人可以轻松做到的事。她周遭的好朋友个个表现优异，而这也成为她进步的动力。她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记住三年级学到的乘法表，以及在五年级学到的美国各州首府。他注册报名了高中提供的大学先修课程，并且继续升学。他在课业上所花费的无数时间就是他努力付出的证明。他目前担任心脏加护病房的护士，而且表现相当优秀。他和天父有一个计划。另一个故事是，大约在一年前，我前去拜访一个女青年班级的时候，教师要我们所有人写出自己的十项最重要的事。我很快就开始写。我必须承认，我一开始想到的是，第一，整理厨房放文具的抽屉。当我们写完以后，这名女青年领袖邀请我们分享所写的内容。坐在我隔壁的艾比，两个月前刚满12岁。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听艾比列出的清单。第一，到犹他大学念书。不好意思，不是你们犹他州立大学。第二，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第三，到印度传教。 到第四，与一名返乡传教士在圣殿结婚。第五，生五个孩子，并且拥有一个家。第六，送孩子去传教和上大学。第七，成为爱给饼干的奶奶。第八，宠坏孙子。第九，学习更多有关福音的事，并且享受人生。第十，回到天上与天父同住。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要对艾比说，谢谢你教导了我，你让我看到了天父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计划。你们要拟定计划，并且竭尽所能来达成。在实现计划的路上，难免会绕了远路，前方也许有座断桥，偶尔也会遇到路障或者迷路走失，但是你们可以返回正确的道路上。多玛孟松会长说，如果你们做了某事，结果却不如你所预期，你永远都还有机会修正。他接着说，要克服问题，并从错误中学习。你也许会认为没有回头的机会，魔鬼会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而窃喜。我要向你们保证，永远都会有路可以回去。救主说，我整天都伸出手臂。他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觉得神为了把我们所有人都找回来，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辛勤工作。首先，他希望我们找到自己在他计划中的位置，尽一切所能奉行其计划，遵守诫命，并 站在圣地上。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超生，那我们为此拟定的计划就会开始影响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项决定。我们不会独行，天父爱我们，而且他认识我们每一位。天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了若指掌。当我们走在正道上时，有时候可以感觉到天父的手在背后支持我们。第四个问题，我如何认识天父与他的爱子？认识天父与他的儿子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救主在
Laman and Lemuel knew not the dealings of that God who had created them. C.S. Lewis said, quote, "As long as you are proud, you cannot know God." End of quote. The adversary desires.
魔鬼极度不希望我们认识主。在我们寻求主的过程中，他希望我们变得麻木、困惑，他让我们的周遭充满噪音与令人分心的事物。他喜欢任何可以阻碍那些宁静时刻的一切事物。撒旦的另一项工具是让我们过度于热衷某些事上。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创造出足够的时间来认识神。当我们谦卑、顺从或温顺的时候，我们会接近神。法兰西·韦伯特与马丁手推车队于1856年走过怀俄明州那人烟罕至的道路。有一次，他出声反驳对此行有抱怨的同行者说，我们每一个人经过那次经验后都深信神活着，我们在极度苦难中认识了他。我有让救主走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才能认识他。若救主成为我们生活重心的一部分，我们会更愿意去原谅他人并献身服务。当我们敞开心胸虚心受教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像他。到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救主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内心会感到平安，生命中的试炼不再是我们的重担，反而是我们的祝福，因为他们带领我们认识救主。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此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刘易斯将那些认识基督的人称为新人。他说，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有新人，我们不时可以见到他们，他们的容貌与声音和我们不同，他们比我们更强壮，更安静，更快乐，更容光焕发。他们从我们退缩的地方开始做起，他们不引人注意，你以为你对他们好，其实是他们对你好。他们比别人更爱你，但他们却不那么需要你。这群新人好像有很多时间，你会奇怪这些时间从哪里来。要想成为新人，就必须抛弃我们现在称为自我的这个观念。我们得摆脱自己，进入基督。我们必须这么做，让他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随他的思想而思想。我们必须先认识圣灵，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然后了解天父赐给我们每个人的计划，进而认识天父与他的儿子。这是一套美妙完善的程序。这里谈到渴望寻求了解寻求认识的模式，你看出来了吗？尼腓解释了这个模式，他说，你们不记得主说的事吗？如果你们不硬起心来而用信心求问我，相信你们必能得到，并努力遵守我的诫命，这些事必向你们显明。你看出那程序了吗？尼腓告诉我们，那程序包括拥有谦卑的心，用信心求问，透过祈祷来获得主的帮助，凡事勤勉并遵守诫命，依主的旨意行事，辨认出主的手。这是他向你显明的方式。当你看到他的手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就能确认他对你的爱。你越能察觉他的手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他赐给你的祝福就会越多，而你就是这样认识那位你曾经认识的救主。站在摩尔门水流边的人借着祈祷在信心中茁壮，他们勤奋学习，凡事采取主动，得知要遵守安息日。他们学到要用自己的双手劳作过活，并按照个人的需要和需求在属灵与属事上彼此服务。摩赛亚的儿子们查考经文，并且为这些经文做了许多祈祷和进食。为了了解认识经文，他们也付出了代价。我对柯丁森长老的印象行为印象深刻。他出声祷告并向主承诺，只要他向他显明摩尔门经的真实性，那么他愿意奉一生来建立他的国度。他牺牲每天晚上的时间，非常勤勉地阅读经文，终于得到了答案。艾比拟定了一个计划，并且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它。他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天上的家，与天父同住，而这会影响他每天所做的决定。他很快就会知道天父为他准备了一个计划。我们一生中可能遭遇到许多需要寻求了解的时刻，这是记起我们以前曾经知道的事情的过程。只要记住你确实认识他，而且如果你曾经怀疑他是否认识你，只要向他求问即可。孩子的祈祷这首初级会歌曲的开头如下：亲爱的天父，你住在哪里？你是否回答每个小孩的祈祷？我要向你们见证，他确实会这么做。主会在我们提出疑问的时候教导我们跪下祈祷并开口求问，我真的是您的儿女吗？您爱我吗？然后仔细聆听。我们在求问时必须非常谦卑，求问是信心的表现。约瑟·斯密走进纽约州泡麦拉的神圣树林里，他在那美丽的地方 凭信心求问神。当时的他还只是14岁的男孩，他说，我看到两位人物，他们确实对我说话，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现在在许多对他做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做的见证，他活着。在耶路撒冷安息日过后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有两位天使在美丽的花园中对他们说话。天使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藉由认识已经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知道经由他的赎罪，他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苦痛，他会为我们的忧虑带来慰藉，他能减轻我们的重担，并且在我们缺乏信心和渴望改变的时刻为我们带来平安。泰福彭孙会长曾说过，当我们穿越帷幕走到另一边，发现我们自己原来何等熟识天父，多么熟识他的面容，一定会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认识他。在这里，犹他大学是我的摩尔门水流，这座校园是我眼中的美景，因为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认识我的救赎主。我要骄傲地做天父和救主的证人，透过圣灵的力量，我知道他们活着，你们每个人对他们而言都相当珍贵，你们在来到世上之前对他们都非常熟悉，当你们走在正道上的时候要坚持下去，天父永远都会张开手臂等待你们。我爱你们，我为他的儿女也就是你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